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提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同工，如果有一天当你面对生死交关的那一刻，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对神祷告什么呢？在上个礼拜四的使命门徒栏目，我们听到了意大利米兰华人复兴教会主任牧师黄爱民牧师，在节目的最后提到了他因为确诊染疫到了医院，之后又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继续听他重症昏迷将近40天之后他的经历，而这样的经历带给他什么样的领悟，之后有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意大利华人复兴教会的黄爱民牧师在疫情爆发后的第二年也染疫，之后发展成重症，甚至昏迷超过一个多月。在经历了生死一线的经历后，黄牧师在他的人生观上、生活上跟侍奉上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黄牧师来和我们分享他这段时间的经历跟反思。
24号早上8:30，医生就过来跟我讲，他说我的病况非常严重。那我问他，我说严重到什么程度？他说严重到普通治疗你的希望是零，没有希望了。那我说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麻醉，要用新的方法来治疗。那我说新的方法治疗是比例，那个希望比例是多少？我们在意大利医生很习惯的会问你，比如说一到十，那是到几层？他比如说我们有哪里不舒服，他也会问你说一到十你是不舒服到哪里？那我那天就问医生，我说一到十我的希望在哪里？他说用麻醉治疗的方案来看，你的希望是20%，两层。那我那天想说零跟两层，我当然选两层。那医生问我说你可以做决定，他说问我要自己做决定还是家人做决定。我当然说，我说如果哪个更有希望就哪个治疗方案，那我当然就选择了麻醉治疗。他就这样8:30到9:00他跟我沟通了以后，他也打电话，他的秘书护士也打电话给我的家人，跟我的家人沟通。我的家人说要尊重我的意见，医生的建议，医生就建议说那麻醉治疗这样。所以呢，我9:00做了决定。那医生就跟我讲，他说大概12:00或12:30你就要进入麻醉治疗。那我问他麻醉多久，他说不知道，要看你病况发展如何也看治疗的效果怎样来确定麻醉时间这样。那天早上就是10:30的时候，大概我该想的都想好了，跟家人也交通好了，打电话跟家人讲了。那24号早上10:30我就在病房里面祷告，就读一段经文，读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那我想这经文都是常常在苦难中都很愿意去读的，心里面非常的平安。那个时候我就向神祷告五件事情，我说我向上帝求五件事。第一，求主怜悯我， 我说主啊，我过去的时间陪伴妻子陪伴孩子的时间非常少，也非常的忽略，我说求主给我有机会继续留下来陪伴师母和孩子们，也求主怜悯我，使我有机会孝敬父母和岳父母岳父，我说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那对师母对孩子会产生很大的打击，那给我父母和我一位岳父三位老人会很难过，我说求主怜悯我，让我继续留下来的机会，有机会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服侍，也一起成长，一起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第二件事祷告的，我说上帝啊，教会不一定需要我，但是我很需要在教会成长。我那个时候就想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到主那里去，那彼得曾经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神国，那我就说主啊，我或许这个时候是非常贫穷，我说我真的不希望是那一幅图画，我希望能继续留在教会里面，生命成长，跟信徒群体一起成长。第三个祷告，我说这么多年来上帝在我身上付了很大的代价，给我很多侍奉的机会和学习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我说上帝啊，我受过差不多18年的从读书开始到神学毕业，我说在学校就待了18年，那我说今天到你那里去，你过去那么多年的投资，我说如果农村是生意的角度来看你是很不划算，做父母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很算，那当然我就是跟神说，我说你把我留下来，或许在未来的日子我会更认真的来跟随你，这样。第四个方面，我说神啊，你听我的祷告啊，我对带领门徒培育青年领袖非常有负担，我说我知道这么多年的侍奉中的确培育了不少人，带领了不少的年轻的青年领袖，但我说我向你祷告的和过去在你们前立定心志要带领的这群人还没有带好，那我希望在教会里面带出至少两个团队，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同工带出来，然后我也希望在职场上带一些职场领袖，那因为我们开始一个团一个协会一个机构是工商协会工商团体，我说希望在职场上会带出一些职场领袖，使他们有很好的生命去在职场上做见证，产生影响力，我说求主让再给我机会。第五件事情，我说主啊，我在教会有许多的好朋友老朋友老战友，这么多年来在教会里面是一起哭过一起辛苦过，一起进食祷告过，一路走来这些老朋友老同工老战友是非常非常贴心的一群同工，我说我现在到你那儿去他们会很不舍，我也不舍，然后呢我说我到了你那里他们很难向外界解释这件事，他们会很受打击，我说好不好你把我留下来，让我能继续陪伴这些同工，我说我答应过教会里面最年长的一个群体，我说我陪他们到天家的，那我今天走了似乎我有很多我答应过他们的事没有做成，那我说求主让我留下来继续陪伴一些年轻人，也陪伴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这样。那祷告完了，我就心里面很平安，我说我相信神施恩的手会帮助我，那不过我心里面的确有另外一个平安，即便到主那里去，我想主一定付出所有的责任，无论是家庭还是教会，
是，
所以我心里面也是充满平安，无论是留下还是到主那里去，我想内心都有充满基督的平安，这是我在24号在麻醉之前心里面最大的最多的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安稳平静，心里面想到主的恩有很多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这样。祷告完了读经了，最后我就打个电话给我的家人跟我的师母和两个孩子都接过电话，然后呢我就休息一下，医生告诉我要做好准备，就要 12点钟要麻醉这样。那但12点10分到了麻醉师过来的时候，就把我推到另外一个病区。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心里面是都完全交托了，也没有什么牵挂，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很平稳的去接受新的治疗。到了另外一个病区的时候，医生问我说你紧张不紧张，我说我完全不紧张，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直接问我，之后我说我有任何状况我希望你会第一时间告诉联系我的家人，那我就把我的家人电话号码留给医院。所以24号早上12点多预计就是12点1刻到12点20分左右就麻醉了。对，麻醉之后发生什么就完全不知道了，我和家人都没有想过，就是1月24号麻醉了，一直到3月2号中午才醒过来，这是我们没有准备过的，也是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麻醉昏迷会那么久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就是40天的时间，那就躺在医院。那中间我听我的家人说，医生下过2次的病危通知，一次非常非常严肃的病危通知是2月11号那一天，差不多医生都要放弃了。那天就最后就是医生讨论开会的结果，就是最后的尝试就是用 ECMO 用叶克膜治疗方案，从2月11号用了叶克膜，一直到2月24号叶克膜才拿掉。那之后一个礼拜8天以后医生就让我醒过来，就是3月2号醒过来。我醒过来的第一天是非常模糊的，心里面有怕，为什么呢？因为一醒过来眼睛似乎看到一些东西，但又看得不清楚，不知道在哪儿，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知道那是这是医院，但不知道在哪个医院，那对那个环境完全不了解，所以呢心里面就有莫名其妙的恐慌，那意识不是很清楚。3月3号第二天清醒一点了，就开始想家人了。3月4号就很想家人了，但是呢身上插满了管子。我说那段时间如果用个比方比喻的话，我说那段时间我就成了一个插电板，身上插满了线，又像高速公路上的很复杂的高速公路的那个路牌啊，各种各样的标示在我病床前面的那个显示牌上。我想身上从鼻孔开始，嘴巴喉咙这里打个洞，一直到身上插的各种线，我算起来有17条、18条线，包括管子插在身上。到3月5号那一天，我就非常想家人，但是我不能讲话，我就跟医生跟护士讲，我就是做手势叫他把 iPad 拿过来，叫我说我要跟家人视频，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了。我说我一定在医院很久，但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用我的左手会动，右手因为比较不方便点，左手会动，但是我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也没办法动弹，我就知道很严重。然后呢去我就是潜意识的反应，就摸一下自己的身体，摸一下自己的大腿，发现一点肌肉都没有了，所以我估计我说我昏迷的时间一定是很长，因为肌肉都没有了。然后我摸自己的腹部，我说就只有一层皮了，因此我就发现大概很久。然后我就一直看护士们来来往往穿着怎么样，因为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不知道季节，我只知道我那时候稍微回忆一下，我说我进来的时候是穿很厚的棉衣进来的，是冬季。后来我看那些护士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拿着的棉衣都是薄的棉衣了，我就说估计已经时间很久了，到春季了。那这只是一点意思。3月5号第一次跟我儿子视频，但是呢我讲不出话，就是我做一些手势，他也看不懂我在做什么。那其实我就是想看师母我的女儿和儿子的状况，再跟他很想了解教会的状况，跟我一起服侍的这些同工，因为当时有很多人确诊，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侍奉在教会一直做视频，一直一起服务服侍的敬拜团队和行政团队都感染了。那 整个团队差不多我们算一算有16位感染，同期感染，那我当然最严重，其实有另外2位也是有一定的严重程度，也在医院住了10几天。3月5号以后我就是很清醒了，我第一个担心的是家人和同工们的安全，第二个担心的是自己会失忆，所以我拼命的去回忆，因为我做不了什么，吃的都也不能吃东西，都是打营养液这样，所以呢我在那里很担心家人和教会同工们的安全和身体状况。第二个我担心，我说我一定是昏迷了很久，但完全没办法讲话，也没办法用手写东西，因为手非常的抖，那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一直叫护士拿纸和笔过来我试试看，我就是没办法，连纸也拿不那个笔都拿不住这样。所以我很担心我会失忆。3月5号下午到6号那天我就一直在回忆东西，回忆我今年几岁，是回忆从哪一年出国的，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呢一直回忆到在神学院有哪些同学，有哪些老师，学过哪些课程，然后一直在想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我们主要同工哪些人，家里有几个孩子，就是把这一些常常想的东西去想一次。大概6号我开始想到我大概应该没有失忆，因为我一直在想到我出国的时候和我们同工们大部分的事情都能想得起来，所以那天稍微放心了一点点。
是是。
后来医生跟我的家人说，5号到六号那几天那两天，他跟我儿子说，你爸爸很着急，一直做一些动作，他说表情很奇怪，就是一直在想这些东西这样。
现在牧师讲起来好像是在讲一个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可是我想在当下的时候那真的是 life and death。而且包括醒来了之后感受到自己身体的肌肉都不见了，我觉得那对未来的未知到底能不能够再恢复正常。牧师在整个复健的过程跟康复之后，就是牧师觉得这样的一个经历给你带来个人生命跟牧养侍奉上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在病房里面开始想我有没有可能会恢复到过去一样来侍奉来服侍，我真的是打问号的，不了解。我一直到4月初到普通病房开始做复健，我还是没有把握，因为完全站不起来，也床上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我一直到4月10号那一天才开始想，觉得未来应该还可能会走路，因为那一天我发现我从床上可以自己爬起来。可以下到那个轮椅上，下到轮椅这个动作会了，那天开始我说应该会恢复，但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另外感到没有把握的就是心脏和肺，医生虽然告诉我的资讯都是已经正常，但是我总感觉自己不一定是医生讲的那么乐观。在做4月12号开始正式做复健那天开始，我知道神恩待我。为什么呢？就是从普通病房转到康复中心，转到康复中心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普通病房还不会走路，到了康复中心，我认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跟护士说，我既然到了康复中心，我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洗漱，然后呢自己吃饭，我能整理的。自己能做的我说通通自己做，护士说你不可能的，他说你至少一个星期都是要我们帮忙，我说都不要帮忙，我一定要锻炼，要一定要有意志力有信心去面对这样。那4月12号我进到康复中心以后，我就很比较有信心，基本会没有太大的问题和障碍，那体力上一定打折扣，那康复过程一定会很辛苦漫长。医生跟我讲在康复中心至少，他说你的心理准备至少是2个月，一般他说是2个半月到3个月，他说你的病况你应该要待3个月。后来我只有待了21天我就出来了，就要求出来了，医生也觉得是很大的奇迹了这样。那我是在整个复健和出院回到家 一直想到我生病整个过程给我带来很多的改变。我想很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重新调整我的侍奉哲学，重新调整我的侍奉和家庭生活的时间。
嗯，
我过去真的很忽略家庭，我非常拼搏，我说我在神的家在努力，在拼搏这件事上，在殷勤这件事上，我说我没有遗憾，我想可以交账。但是我在陪伴家人这件事上，我说我真的打了不及格分，不及格。因此这方面我做了一定的程度的调整，我希望只要有机会都在家里吃饭，陪家人吃饭，然后呢下班就尽可能待在家里，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希望会更多的时间陪伴师母和孩子。这是我很大的，我觉得做这样的这个调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要牺牲很多自己原来侍奉的计划这样。
是
的。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很大的改变是我更看重跟永恒有直接关系的事，哪一些是跟永恒没有直接关系的话，我想都把它放掉。很想放掉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的工作和经营一些人际关系，我会做出很多的取舍。
嗯，
坦白讲，在生死大病这个九死一生的这个经验之后，会很在乎一些跟永恒有直接的关系。一般遇到一个问题或者一件事情，不管别人特别是别人讲的一些话尤其是一些名所谓名誉了，所谓的地位了，在生跟死之面前，到今生和永恒，如果到了临分界线的时候，这些一点也不值钱了，就不会在乎它了。我觉得这方面给我很大的调整，我真的是觉得说要认认真真的做人，诚诚实实的做事，就是忠心侍奉主，其他一些东西就不太在乎，也不太在乎别人怎样讲或者别人怎样评价，很不在乎了。更会在乎说神会怎样看。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和调整。
经过这样的一次的生跟死的来回之后，那疫情之后，其实我不太知道欧洲的情况，但我猜跟北美的情况应该也不会差太远。就是疫情之后，其实很多的教会真的回来聚会的人数是我听北美那边大概就是四五成啊。那甚至我不知道这是保守的数字还是真实的数字啊。那我想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当中应该也经历很大的冲击。所以今天并不是在说哪一个地方的教会受到影响比较大，其实全球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牧师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所牧养的其实不只是自己的教会了，是整个你所看到的，当然是从你的角度看到的意大利的华人教会，你觉得教会目前遇到什么样的瓶颈，但是又有什么样的展望？
根据我自己教会评估，我们教会在圣餐主日大概回到实体的人是 60%-70%，那平时呢30%-40%-50%不那么稳定，最少呢30%，最多呢50%-50%。那我评估一下我所了解的教会大概平均值来看的话，我不晓得我这客观不客观，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所了解的教会平均值40%回到教会，这给教会很大的挑战和冲击。
是，
如果从欧洲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想不会超过50%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从这次疫情的洗牌以后，我觉得我有一些很欣慰的地方，做门徒的人通通已经来到教会，或者是在线上也是很认真的，每次有回馈的，他是有他的客观原因，比如说住得很郊外，交通很不方便，家里只有一个基督徒，自己不会驾车，有各种原因造成不能来。我认为是真门徒，他无论在线上还是在实体，他仍然在做门徒。
嗯，
我们从我们教会的奉献、维生度，在参与教会侍奉的人来看，是没有流失掉的，就是在这方面都不觉得有太大的影响。
是
从奉献看没有影响，就是从侍奉团队的参与来看也没有影没有、
是
流失掉的，有些是回国了，那当然有一些我认为说真的不是真门徒。这样我想给教会的冲击是重新考验了每一间教会的牧者。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是维持一个宗教的活动，维持一个礼拜一个聚会，还是真的在培育门徒？真的是十万名在做门徒呢，还是只是让他做信徒？其实每个牧者或者是每个领袖心里面一定了解，如果这个领袖是真门徒，他一定知道回到实体在线上认真的人都是门徒，那其他流失的可能真的还不见得是真门徒。
是，
这就提醒了教会的牧养如何带领门徒，这是一个考验。我想对教会的展望的话，我相信教会是主的教会，我们从神的角度看有许多的失望和困境，但在神一定是有盼望。教会也是有末世性的，我们想说这些我们教会就每一间教会的生态处境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都是在预备等候主的再来。我想每间教会应该未来的展望的话会更有使命感才是。
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虽然我想牧师走过的经历如果可以选择我们大概都不敢都不想选，但是也盼望牧师今天的分享也让许多没有这样经历的我们，我们也好像跟牧师一起走了一回，也透过牧师的经历提醒我们自己的侍奉，提醒我们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岗位当中我们可以如何忠心的持守，忠心的来回应主的恩典。谢谢牧师。
谢谢
新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和等级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我们听到了黄牧师生死交关的见证，神存留他的性命，相信神要继续使用他，祝福米兰华人复兴教会，栽培领袖，建造教会。新冠疫情不止影响了个人，也冲击着教会。它就好像是一把去伪存真的双刃剑，考验着牧者、领袖和教会，也提醒我们牧养的核心是门徒训练，培养出真门徒。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Lord, I want to be a Christian in my heart.In my heart, Lord, I want to be a Christian. In my heart, in my heart, in my heart,
in my heart,
Lord, I want to be a Christian. In my